从文学角度欣赏圣经之优美，
由文学入手发掘圣经之奥妙，
探讨圣经文学，追求明白真道。
良友圣经学院阮义新老师主讲
圣经文学导论。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阮一新。不知道你听了六课的圣经文学导论，你学到什么呢？你觉得难不难呢？如果你对这个课程有什么意见，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我在节目的开头就说，我们要介绍一些工具，一个放大镜或者是高清解码器，让你更了解圣经的故事。我们最近呢就在分享叙事文学的元素，我们说有背景、人物还有情节。我们第六课就谈到人物的素描当中的人物的分类，还有人物素描当中的直接描写。我们分享了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三个规条，就是要利用所读到的各样的细节，尽可能全备的理解人物角色。今天我们会详细探讨间接人物素描，叙说者会透过不同人物的言语和行为，用戏剧化的叙事来展示人物的特性，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人物的特性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人物的言语。叙说者常常使用不同人物的互相对话来推进情节的发展，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我们要留意每一个人物在新的故事一出场的开场白，人物所说的第一句话有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以拿伯葡萄园的故事为例，拿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说话是很重要。在列王记上21章第3节，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句话反映拿伯对处理产业有敬畏的心，他是因为宗教还有情感上的原因，就是神的旨意还有祖先的土地的维系，不想卖葡萄园给亚哈。但当亚哈跟妻子讲述的时候，就没有提到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只是讲拿伯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圣经故事里的对话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人讲话的风格反映出他的社会地位、人物个性，甚至是情感状态。在撒母耳记上25章24到31节，亚比该对大卫所说的话反映了亚比该的智慧，还有他是很有能力的，是有很强的判断力，表现他跟大卫的身份非常不同。亚比该称大卫为我主，他自己呢就谦卑地称自己为婢女。亚比该的行动和言语充分表现他的智慧，很有效地消解大卫的怒气。在撒母耳记上25章24到31节里面写，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 亚比该的地位比大卫卑微，用礼貌的称呼我主是非常合常规的礼仪。但是如果背离常规的称呼和礼仪，就要特别留意了，因为这反映了人物的性格态度。在兄弟姐妹之间，往往用我哥哥或我妹妹来彼此称呼，可是当雅各离家多年以后，要回家跟哥哥以扫重聚的时候，雅各称他的哥哥为我主，而称自己为仆人。在创世纪33章里面，他说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雅各说话恭敬的态度，反映出他对自己的兄弟心怀愧疚，希望平息以扫的怒气。讲话的内容不管是为了表达情感、展示态度、激发别人的行动，还是提供信息，都跟话语的功能紧密相关。大卫的话语充分表达他对儿子亚沙龙被杀的极度伤痛，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8章33节。经文说，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然后撒母耳记下19章4节说，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经文多次重复我儿我儿。尽管亚沙龙以前对父亲做了一切恶事，可是他还是大卫的儿子，大卫仍然非常爱他，看他为儿子，甚至说出恨不得替你死这句令人震撼的话，充分表达父亲对儿子的深厚感情。人物的说话反映出人物的性格。耶和华命令摩西去见法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出埃及记3章11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担当不了做领导的责任，这反映他谦虚谨慎，正如述说者在民数记12章3节所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在伊甸园的故事里，耶和华向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在创世纪3章11到12节，这句话表明亚当有心要开脱罪责，把责任推到把果子给他的女人身上，甚至推到赐给他这个女人的神身上。在创世纪4章11到12节，耶和华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该隐的回答揭露出他的阴暗的一面，他的回答是谎言，他居然还厚颜无耻到挖苦反问神的地步。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行为。叙说者会透过人物的行为来展现人物的性格，还有推动情节的发展。叙说者尽量不向我们表明产生某个行为的内心动机，所以我们要基于对人物其他言行，还有对整个人的心理的认识，来对人物的动机做出解释。好像我们很难猜得透大卫的很多行为。为什么米甲成为别人的妻子后，大卫还是要把她接回来呢？是出于爱情，还是因为他是大卫用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聘定的， 还是因为她是前国王的女儿呢？我们在圣经故事里面很少提到人们平常的行为，就好像吃饭吃喝的事，所以凡提到简单的日常事物的时候，都对了解人物非常重要。在创世纪以扫的故事里面，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哥哥以扫之后，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记载在创世纪25章34节。这些动作体现了以扫的特点，他是一个实干的人，很注重眼前的享受还有物质的生活。如果圣经提及谁不吃饭，我们要特别留意，因为这对人物的塑造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撒母耳记上1章7节记载了哈拿不吃饭，每年去示罗敬拜祭祀耶和华的时候，皮尼拿仍是激动哈拿，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哈拿非常伤心，甚至把悲伤转向了内心，哭泣不吃饭。圣经还记载一个王不吃饭，你记得是谁吗？就是亚哈王。当拿伯不将他的葡萄园卖给亚哈，他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是列王记上21章4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一国之君竟然这样不成熟，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发脾气，躺在床上饭也不吃。亚哈对耶洗别所说的话显示他是一位不诚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诚信的人，还要王后耶洗别安慰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耶洗别就用计谋使拿伯被石头打死。耶洗别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在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到亚哈是一个软弱无力、是非不分、任由王后摆布的昏君。我们不知道亚哈是不是一直都躺在床上闷闷不乐不肯吃饭，所以耶洗别要用计来劝导他，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到拿伯被石头打死后，耶洗别再次劝亚哈起来得拿伯的葡萄园，亚哈这个时候才终于起来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耶洗别用计谋害死拿伯后，他并没有告诉亚哈拿伯是怎样死的，当然亚哈也不关心他是怎样死的，他只是一心一意的想得到拿伯的葡萄园。耶洗别对丈夫的态度就好像母亲溺爱自己的儿子一样，这对夫妇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耶和华对领袖有原则、有诚信的要求。由于圣经一般只是记载重要非凡的举动，所以当在故事里面看到一些日常的事物，好像清早起来，我们就要留意。当我们读到某一个人清晨早起，通常是表明这个人呢很心急要去完成一个任务。圣经两次记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要完成很重要的任务，第一件就是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另外一件呢就是带以撒去献祭。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一章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另外一节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接下来我们谈一谈短篇故事跟长篇叙事。短篇故事的篇幅不足以描述某个人物的各种行为还有重复的举动，所以单独的某个行为就承担了界定人物的功能。短篇故事选取某一个特定的行为，能够表现人物，展示他的根本性格。在我们的印象里，该隐就是一个杀害兄弟的人，而暗论呢，就是一个强奸妹妹的人。如果作者要改变他们的形象，就又告诉我们他们另外做了一些别的事情。而在长篇叙事里面，作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行为来表现同一个特性，就好像亚伯拉罕多次遵从神的指令，就算有时候有一些命令让人非常难以接受。他年老的时候，他依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当他已经99岁，仍然受了割礼。他把自己的儿子以实玛利打发去荒漠去，还要把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叙说者有时候会明确说明某个行为是这个人物的习惯举动，就好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以利加拿的故事。他以前每年上示罗敬拜祭祀耶和华，表现了他的宗教虔诚。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五节，约伯的儿子们设摆宴席的日子一过，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就表明约伯是何等的正直，何等的敬畏神。我们刚才就是透过人物的行动来看他的性格，但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人物的没有行动，就是无论有行动还是没有行动，都承载着一个人的性格特点。什么都不干，有时候是刻意的选择不动声色，有时候却是出于消极软弱。叙说者有时候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公开的或是隐含的引向某个人物的没有行动。大卫的没有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卫一生都是一个积极活跃、精力旺盛的人，所以他对自己孩子的没有行动就分外的显眼。大卫并不认识和理解儿女，也疏于管教。当我们详细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我们看看暗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大卫没有意识到暗论是装病，求大卫派他玛去探望，是要用计谋来强奸他玛。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大卫虽然甚发怒，但是并没有惩罚暗论，两年来也没有行动。在撒母耳记十三章二十二节说，大卫不知道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乱说好说歹，因为暗乱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慕他。所以两年后，亚沙龙求大卫派暗乱 与他去剪羊毛。大卫竟然没有察觉亚沙龙恨恶安嫩，安嫩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当亚沙龙真的杀死了安嫩以后，在撒母耳记下13:37-38，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这次大卫也是没有行动去惩罚亚沙龙。3年之久，虽然大卫王心里切切的想念亚沙龙，还是没有行动。后来约押采取主动，亚沙龙才被允许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大卫说，使亚沙龙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这个是撒母耳记下14:24。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大卫既然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亚沙龙回来2年，大卫都不肯见他。亚沙龙也感到不耐烦，不知道到底父亲对他有什么看法。亚沙龙唯有用计逼约押来见他，托约押去见王，替亚沙龙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人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才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4:32-33。叙述者没有记载大卫对亚沙龙说话，大卫终于愿意接见亚沙龙，并与他亲嘴。但是到底父子关系有没有和好呢？看来还是有很多心结并没有解开。大卫不知道亚沙龙准备谋反背叛他，依然批准亚沙龙去希伯伦还愿，没想到亚沙龙就会趁机会在那里称王。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5:1-9，就看到这个情节了。大卫确实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父亲，他的无行动种下了家庭仇杀和背叛的祸根。还有一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透过另外一个参与者对人物的行为做出评论。我们要特别留意先知们的判断，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们的说话很有分量，作者也认同。像撒母耳批评扫罗的行为，拿单批评大卫，以利亚批评亚哈等，人物对所下的判断的反应也表露出他们的个性。扫罗和大卫分别接受了撒母耳和拿单的批判。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回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语言。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这种自我批判把人物的正面和反面都展现出来，坦诚有罪证明他们曾经犯罪，可是他们有了悔悟的心，他们的认罪引起了读者的怜悯。人物反映在认罪上的两面性，犯罪和悔改，跟读者相应的两面性，谴责和同情是相互平行的。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呢，我们可以透过次要的角色，无论是一致的还是对比的相互的关系，来突出还有衬托主要角色的个性。在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里面，撒母耳记下11，大卫各方面都跟乌利亚形成对比。乌利亚可以说是英雄典型，各种理想的价值观的集中代表。乌利亚表现出诚实坦荡， 忠心耿耿的高贵品格，凸显出大卫阴险诡诈、不够诚实还有没有原则的行为。在大卫和亚比该的故事里面，撒母耳记上25章叙述者描写亚比该的时候，就明确说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大卫也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亚比该的精明从大卫所说的话表现出来，也从亚比该的行动很快的前去见大卫，并送上丰厚的礼物。亚比该的智慧在另一个次要的角色，就是她的丈夫拿巴的愚蠢行为的衬托下，更显得有智慧机警。我们来个总结，人物素描中的直接描写，明确的确定人物的性格，体现出对人物的静态的观点。而今天我详细为你介绍的间接的描写，就是以人物的言语、行为、别人对他的评论，对人物性格做出动态的描写。我们重温阅读圣经故事的第三条规则，就是我们要利用所读到的细节信息，尽可能全备的理解人物的角色。我们怎么样理解人物呢？可以透过以下五方面：第一，动作；二，个人的特征和能力；三，思想与感情，其中包括各种的动机和目标；第四，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和角色；第五，人物对事件的反应。圣经人物的性格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我们要细心观察作者的细致的描写，人物的对白、行为、其他人物跟他的互动，从而了解人物的性格。圣经人物的特点是普遍人类的性格，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普遍的意义。叙说者透过人物来推动情节和表达信息，认识叙说者对人物的描写方法，就能帮助我们正确的掌握圣经怎么样透过人物向我们表达的信息。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神，感谢神。